相信在您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你最关心、最放不下的人，有没有？有没有？应该有吧？对，可能是你，可能是你的儿子，可能是你的女儿，可能是你的挚爱，可能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主内里面的一位弟兄姐妹，你一直关心的人，是吧？有吧？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可以为他求任何东西，你会为他求什么？你会为他求什么？你要如何扮演这个角色，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这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不太容易，对哈、哦。我相信不太容易。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加拉太书里面看看保罗如何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属灵母亲的画像是我们今天的讲题。说实在的，用母子关系来属灵属灵的关系的话，在圣经当中其实并不多见。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要谈到属灵的父亲，用一个父亲的角色来形容。就像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里面，他就提醒了属灵的儿子要效法属灵的父亲。他说什么？他说啊，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而在加拉太书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却以母亲的那个类比来形容他跟加拉太弟兄姊妹们之深切的关系。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到底保罗在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什么？那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是吧？从这段经文的探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首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属灵母亲内心迫切的呼喊。各位注意到没有？十九节这边说什么？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们注意到，保罗非常关心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实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女，保罗为他们挂心，他用一个母亲的这种那个描述来表明他对加拉太弟兄姐妹们那种属灵的关系，形容自己是什么？是造成生命的人，就像母亲一样把他们生下来，受生产之苦把他们生下来。而这生命的工程有什么目的？什么目的？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不是造成保罗在他们身上成形，而是什么？而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形，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要问了、啊、到底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意思？保罗的目的就是这样，但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这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在原文里面的动词是被动式。那么被动式就很不容易了解，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它转成主动式，把它意义给反过来，用信徒为主词，用主动的语气来描述去了解。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直到你们取了基督的形象。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直到你们取了基督的形象，直到他们接受了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塑造之功，在生命的每一方面就顺从基督的管理，以至于呢，他们反映出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品格，让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保罗一心一意的目的。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弟兄姊妹，基督的群体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只停留在一个表面的关系上面。我们关心人，我们传福音给人，领人归主以后呢，常常就停在那个地方，止足不前。可是弟兄姊妹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彼此间的交往、彼此间服侍的目的，并不只是表面的关怀而已，并不只是表面的关怀而已啊，而是怎么样？而是要让基督成形在弟兄姐妹们的心里面。关怀很重要，但是巴拿巴曾经说过了，关怀不重要，要把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去。 很重要的，要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面，你也使基督成形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心里面。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是跟十字架分不开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什么？他说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的意思是什么？保罗说那个旧的，那个旧的以行为为本，那个生活方式过活，那个旧人已经怎么样？那个旧人已经什么？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基督同死掉了。现在活着的我是什么？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的那个新人，那个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去过每天的日子，去做每日的决定，去做个以信为本的人，活出神儿子的生命的那个人。从基督在我里面，他说直到基督成形在里面里面，保罗说，他说我要让你们一样，以相信基督的信心去过我每天的日子，去做每一个决定，使你和我怎么样都反映出基督的形象。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他说从我的生命里面有一条连接的信心，是一种因耶稣基督而产生的那种亲密的属灵关系。他说是母亲跟孩子连接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的。第二这边说实在，这个也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最终目的，要基督在我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要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期待我们身边的人怎么样也有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那我们说，哎，这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可以实际一点的？我们可以谈谈实际一点的。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面可不可以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可以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职场上工作上面，我们到底是要追求第一还是要追求唯一？这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是唯一？记不记得我以前提过了，为以神为唯一，神是我唯一的对象，神是我的啊，以神为在老板的要求表现的职场惯常生活当中，活出以基督我唯一的工作态度。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表现的时候，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圣经讲过，因为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看重他。很清楚的，是不是？这是基督成形的意思。在我们的夫妻生活里面，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如果用以行为本的话，以行为本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求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怎么样？现实的夫妻要表现工作，表现赚钱能力的表现，是否能干来要求对方。但是如果我们转变的话，怎么样？以信为本的夫妻是什么？相信神安排的必定是最美好的，哎，不讲啊，一定是最美好的嘛，是吧？相信神安排的 最美好的，那么我们愿意来牺牲的爱，愿意来爱对方，愿意有个舍己的爱，这是基督成形的例子。有没有可能？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我告诉你，如果靠自己，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圣灵的给力当中，圣灵的同在当中，有没有可能？绝对是可能的。是不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亲人生病了，我们失去工作了，在这样困境里面，我们可以怨天尤人，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将困难带到天父面前，相信神必定有安排，相信神有他的心意在里面。那么在这种困境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仰望神，继续往前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基督成形在心里面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是以行为为本，而是什么？以信心为本的原则的过日子的人，相信神说的话，相信神应许的生活，尤其是在困境的人生风浪当中，相信心里不疑惑的过日子，这就是基督成形的日子。这就是基督成形的表现。基督的成形可以在信徒肢体当中的爱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在圣灵里面以爱来服侍，以爱来服爱人，以爱来成全律法，这就是基督成形的表现。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啊？请问基督是否成形在你心里？或另外一个角度，好，另外一个角度，在你所关心的那个人里面的心里面，基督是否已经成形在那里面？这里边小子，其实如果大家很清楚的话，小子是什么？ 是指的孩子们啊，我的孩子们。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个心态哈，啊，我的孩子们，他为他们付出了心血。他们看到那个，他说：“我的孩子们啊，哎呀，他怎么样？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啊。”你得注意到哈，这些加拉太人受到那些假教师的搅扰，他们偏离了福音的真理。那么保罗心中的绞痛，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经历那叫昏晚之苦，哎呀，付上最大的心力是什么？要把你们挽回过来。”请你注意哦，保罗，你看这个为父的心肠，就为母的心肠了哈。你看他在这描述里面那种情感的字眼，你看他表达他对加拉太的那种关注，他你要注意到他们说：“我为你们害怕。”哎呀，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感到不安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来表达他情感强烈的情感，是不是？你看，你注意到他用母亲生产的那个形容词去表达他自己的感受。你没注意到没有？那他不会不好意思，他就讲的表现出来啊。就是没有，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这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特别是我们做弟兄的哈。我们弟兄常常讲什么？爱在心中，口难开。哎呀，还要讲什么嘛？还要表达什么嘛？反正你就知道就对了嘛。他知不知道啊？哎，只有姐妹摇头，弟兄都不讲话了哈。特别是我们弟兄的哈，真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影响人、改变生命的人的话，也如果我们想做一个使基督成形在你所关心的那个人身上的话，那么你我必须学会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有情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动之以情、以情联系的人。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造就门徒就这样子。第二，就是不要只谈真理，真理重不重要？真理非常重要，但是不要怎么样？不但要以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他们，而要动之以情，要以情联系，注重关系，要关系，这样才能够让基督的成形在你所关心的身上。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必须说了，如果你注意的话，读圣经的话，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我可以说哈，几乎整本圣经里面最难明白的一段，充满了神学。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却在第四章里面讨论神学的这个观念里面，引经据典的他写下了这一段感情最丰富的表达式，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什么？真理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真理不是武器，真理不是武器。目的不是要去赢，要去怎么样？要去胜过对方。这边告诉我们，真理其实就像一把手术刀，是在母亲的手中，要替孩子医病，目的是要使基督成形在孩子的身上。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要这样说了哈。加拉太书不是一本神学的课程，虽然他谈论神学，真的是可以讲说博大精深，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本情书。你注意到没有？它是一本情书，是母亲写给孩子发自内心的一种情书。又怎么？你注意到没有？保罗不是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什么：“哎呦，你们这些人呐、啊，哎呀，看，打开圣经，我们从创世纪第十六章开始看，看看这怎么回事情。”他不是的。你注意到没有？他的用词，他的描述，他怎么样？他的心是滴血的，他的眼中是流泪的，他的态度是紧张的，他的语气是焦急的。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应该了解保罗的心情，对，当孩子出生的时候，请问一下，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们的心是属于谁的？你们都不讲话。我告诉你，我喜欢讲的话，我每次跟我太太讲，我每生一个孩子，我的地位就降一级，同意吗？有没有这种现象？哎，弟兄总算点头了哈。哎，没有结婚以前的话，他最少心中还有我。你看，生一个孩子，他的专注点怎么样？专注在孩子身上。我告诉你，其实不是我啦，连他自己怎么样，他的心也专注在孩子身上，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那生第二个就不用讲了，那第三个就怎么样？就不要讲了。我现在告诉你了，现在我也习惯了。哎，孩子生病的时候，哇，不得了；老公生病的话，死了也没人知道。不，没那么严重了哈。没那么严重。我可以了解，对不对？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再属于我们了。做父母的一心一意就是为了孩子。孩子出了问题，你会坐立难安，还是坐立不安，还是什么？还是坐立舒舒啊？我相信孩子出问题，我们会坐立难安，对不对？我们受不了了。但是孩子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才会舒心，才会舒畅，对不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什么？这是改变别人生命的第一个要点，是一个属灵母亲的一个表情。情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有情。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情的人，做一个有情的主日学老师。弟兄姊妹，你注意了，你去看看小孩子，你看小孩子他们最喜欢的老师怎么样的？最喜欢的老师一定是这样子，是吗？不是，他们最喜欢的老师是怎么样？一定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弟兄们特别，我们真的要学会哈，像保罗这样子，有那个情感的流露出来，真的要表达出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好，这里我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也同样问你同样的问题啦。啊，第一个，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有没有为我的属灵生命而挂心，为基督在我心里成形而焦虑而挂念的人？我有没有？有没有人为我的生命的改变经历生产之苦，为我付上代价？不是为了称赞，不是为了得我的感谢，只是为了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成形，他就心满意足了。我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另外一个问题，我有没有为别人的生命而担忧，经历生产之苦？不是我要得到什么肯定，不是要得到对方的称赞，而是要让我里面活着的基督也同样的成形在对方的里面。我有没有这些人？若是有，我是，如果是弟兄的话，怎么样？我就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了。我想清楚了吗？是不是啊？你们好像都不怎么兴奋的样子，好不好？请你跟旁边讲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哎呀，好像只有姐妹们动，弟兄们都不想动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我是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生下属灵的孩子。我有没有生过属灵的孩子？如果有的话，我最迫切的呼喊是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对他是最重要的吗？请你注意，这很重要的。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们，对你的家人，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对他最重要的？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保罗提醒我们一个属灵母亲 生命真实的展现。属灵母亲甚至表现出什么特质？接下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几个提醒。首先呢，我们看到属灵的母亲是以身作则的。你看第十二节说什么？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他说我劝你们，大家知道，如果我劝你们在原文里面其实是什么？就是我求你们，我请求你们。他求什么？他求什么？他求你们要像我一样。你们要像我一样什么意思啊？保罗现在祈求加拉太人要成为像他脱离律法的约束，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一样，啊，是不是？然后你们要像我一样，跟我也像你们一样，你注意到没有？这两个是彼此平行的，相互平衡的对比，是吧？你们要维持像我一样不受律法的约束，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不受律法的约束。请你注意哈，保罗在他们当中愿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保罗愿意成为他们外邦人中的一部分，跟他们怎么样过外邦人生活不容易哦，是不是？为了加拉太人的改变，他曾经讲过说：“我在什么人当中就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是？为了加拉太人的改变，他改变了他自己，把中间的墙拆掉，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很容易哈，这个不太容易了。举个例子来说了，同桌吃饭，一个不吃肉的人要跟一群爱吃肉的人在一起，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告诉你，就这样了。你看，一生不吃大鱼大肉的人要改变饮食，跟大吃大鱼大肉在一起生活，不太容易的。为了这些加拉太人，为了这些外邦人，保罗成了没有律法约束的人，所以他怎么样？被他的同胞视为罪人，视为叛徒的，叫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说实在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 做属灵母亲的是要顺着圣灵而行，不要成为他们拦阻。如果保，你想想看，如果保罗不进入到他们当中，可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是吧？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属灵的母亲。所以如果你想成为影响他人生命改变的人的话，那么你必须什么？那么你必须要放下自己，你必须愿意放下自己，成为流通的管子。你必须要成为你所要期待改变的人。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让很多的传统习惯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墙，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单说一些逻辑，单说逻辑道理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的，改变不了对方的，是不是啊？同意吗？做属灵的母亲必须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之下，顺着圣灵成为他们一样，使他们也成为你一样效法你，就像你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就说了，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怎么样，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想请问一下哈，你了解你关心的人吗？你了解你的儿女吗？你希望他像你，那么你有没有也像他？我们讲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期待他像你的话，你要先学会尝试你像他，融入他的生活里面。我讲清楚了吗？也要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什么？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你之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耶稣爱人，他怎么样？他降世为人，他道成肉身，经历跟我们一样的试探，他能够体谅我们的劳苦。这是属灵母亲的第一点，以身作则。第二个，保罗这边也提醒我们怎么样？要鼓励有加。属灵的母亲需要鼓励有加的。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就是我提醒各位，我们想想，一个属灵的母亲会很留意注意他属灵的孩子，留意什么？注意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指出圣灵的工作给他们知道，鼓励他们要顺从圣灵而行，在圣灵里面过日子。这是基督，这是基督成型在保罗身上的一个第二个一个模范。保罗，你看注意到没有？他很勇敢的，他很大胆的指出基督借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告诉他们，他说，我第一次碰到你们的时候啊，第一次传的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圣灵已经很明显的在你们身上做工了。我们怎么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没有因为我当时的身体的疾病，你轻看我，你厌弃我，你反倒接纳我，就好像神的使者一样，就好像接待耶稣基督一样。就这么，我们必须了解哈，在当时的情况，在当时身体的疾病，身体的软弱常常是被认为是代表神的惩罚，是神的咒诅。犹太人有这种观念，外邦人更是有这种观念。所以保罗进到这个加拉太里面，他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加拉太人自自然然的话，对保罗身体上的疾病他们会有这种试探。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保罗的身体的疾病来轻看他，来厌弃他，来拒绝他的信息。但是加拉太人没有这样子，加拉太人没有，他们没有凭着外貌，凭着表现，凭着当时社会的看法去对待保罗，反倒是什么？反倒是以信心去听保罗传的福音，以至于什么？以至于能够相信耶稣，被神称为义，得称为神的儿子。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这种，他说这种听信福音的表现是圣灵的工作。保罗提醒他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保罗没有不好意思指出来，他不是要加拉太人信出一个同情。保罗是提醒他们，你注意到没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母亲非常重要的工作，跟圣灵要同工，要鼓励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跟随圣灵走，要靠圣灵而生，继续的靠圣灵过活。不但如此，保罗更进一步的指出加拉太对他的恩情、爱心跟祝福。你看第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若能行，当时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都给我，也都是情愿的。”哇！他说这是圣灵工作，什么？也是什么？他可以做见证的，也可以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们，属灵的母亲是圣灵工作的见证人。加拉太信徒刚刚信主，已经就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了。哦，已经有这个工作了哈。弟兄姊妹，保罗提醒他们，千万记住哈，我们要知道，千万不能让圣灵的工作就这样白白的过去。我相信我们经历过圣灵的工作，我也相信我们的属灵孩子，我们弟兄姊妹们也同样经历过孩子的圣灵的工作。保罗指出，当日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目的当然是什么？目的是要鼓励他们继续的往前行，继续的在圣灵里面去过活，就像当日一样，不以外在的表现来判断人，不以外在的行为为他们的价值。弟兄姊妹，加拉太的目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那些假教师提醒他们要受割礼，是不是啊？代表保罗提醒他们受割礼行律法是跟当日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使他们听信的福音不以保罗的疾病为决定的理由，这两个之间是背道而驰的，是不相符合的。所以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吗？你有注意到保罗这种语气啊，他用那个情感在联系着提醒他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想，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长者，属灵的母亲、属灵的父亲、属灵的长辈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他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行，继续顺着圣灵往前行，继续的活出爱人的生命，同意吗？需不需要？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去看到圣灵在弟兄姊妹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眼光看到我们所关爱的那些人，圣灵也同样在他们身上有工作。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不一定是神迹奇事啦，不要觉得哦，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倒下去哈古哇叫，不是的，圣灵工作不是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属灵眼光。很多时候这些特异的事情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邪灵也有类似的表现，同意吗？甚至有时候是人自己装出来的，我们要有敏感的心。属灵的母亲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为你的属灵的孩子守望，让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这是最最重要的，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需要，真的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一个鼓励。那么第三点，那边提醒我们，属灵的母亲怎么样？动机是无私的，动机是无私。第十七节、第十八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并不是好意，要理解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你看嘛，这里哈，那些人指的是谁啊？那些假教师嘛，对，那些假教师，那些假老者。保罗提醒加拉太人要注意对方的动机啊，那些人呢？那些人热心待加拉太的信徒里面，他们对你们表示热切的关怀，向你们大献殷勤，怎么样？并不是出于好意啊！你们要注意啊，眼睛要大一点啊！他们动机不良啊，他们真正的存心是什么？是要离间你们，要隔绝你们，要想把你们关在保罗影响的范围外面去。不再以保罗为自己的教师，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把你们迎过来，要把全部的注意力移到他们身上，接受他们的指示，遵守他们所信奉的律法。就是这点非常重要，这点非非常重要。因为说实在的哈，我在服侍这么多年，我在不同教会有看过，很容易的哈，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非常容易的变成。直到我成形在你心里，我们讲清楚， 我为你这么付上代价，我为你受尽的辛苦，哎，只希望你记得我，感激我，听我的话去做，受我的影响，让我成形在你们心里。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你们都不敢点头，很实际的。今天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为什么一些异端邪说，为什么一些邪教就这样出来呢？因为全部都要专注在我，不是让耶稣基督成形在你里面，而是怎么样，让我成形在你里面。你专注的不再是基督，而是专注在我身上。我们不要讲教会了，我们讲家里，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特别我们从国外来到美国，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出于自己的原因了，对不起哈。我们中国的观念，养儿要怎么样？养儿要防老嘛，对不对哈？那么我们有时候怎么样？要孩子去完成我没有达到的心愿，有没有？我要希望孩子，我以前没有机会学钢琴，怎么样？所以不管他喜不喜欢，对他好不好，我怎么样？我一定让孩子学钢琴。我不是讲你们了，你们大概不会有了，对。那么我们为孩子付上一切，希望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得到肯定，要得到他从配偶没有得不到的爱，得到接纳。我说我们专注点全部在孩子身上。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你的孩子却容易感受到。那么你可以发现，你希望孩子跟你在一起，你会发现孩子怎么样，慢慢跟你有远离。虽然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激，但是怎么样，却敬而远之，不敢靠近。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其实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我在外面辅导那些牧师传道人，我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就 做服事的，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服事的动机很重要，服事的动机很重要。将来在施恩座前要决定我们做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受尽了生产之苦，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自己，是为了要对方称赞你、肯定你、崇拜你啊，回报你、帮你背书、为你而活，那么弟兄姊妹，求你容许我说，你是一个假老者，你是一个假教师，你不是一个属灵的母亲。我希望讲清楚了，好不好？你的目的不是要基督成形在对方的心里面，而是要你成形在他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们，我求你容许我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丑闻、滥用的行为，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啊，很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同工所做的决定，不是为了要称赞，不是要求肯定，而是为了要使我们弟兄姊妹们基督成形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有纯正的动机，为了是要大家的好处，要为大家着想，要发挥肢体的功用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好，动机很重要，这是属灵母亲无私的动机，很重要的，以爱为基础。好，第四个，保罗提醒我们，一个属灵母亲是要舍己付出的。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属灵的母亲是经过生产之苦，付上沉重的代价，换来了重生基督徒成型的生命。我再问过你，你有没有为你关心的人，为你的弟兄姐妹付上生产之苦的代价？这个很重要的。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今天神把家人交给你，目的是什么？不管你认为是不是你的责任，我告诉你，就是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要说啊，这不是我的责任，跟我无关。哎，到教会里面是教会长老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表示你还没有更新你固有的想法跟习惯，你仍然是活在旧有的生活方式里面，你仍然是活在律法的行为之下的人。请你注意哦，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改变了一切了，是不是？他带来的是灵里面的新的生活，新的一个计算的方式，是自由的。 只要你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你是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生命改变的一个属灵母亲。我讲清楚了吗？只要你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你就是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生命改变的属灵母亲。圣灵在你生命里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让你去愿意去爱人，甚至付上生产之果代价，你能够经历到新生命的喜悦。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跟圣灵同工经历生产之苦的话，那么真的是求神帮助你，让你去经历，求神帮助你，让你去经历一下，不然的话真的是白活了。就是请你注意，重生不单只是一个新的神学题目，重生的是一个属灵母亲在孩子生产经历过程里面一个结果，一种喜乐。那保罗再次为加拉太信徒经历生产之苦，让他们被基督的十字架彻底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重要的啊。他们需要的是同样的态度去改变，拒绝屈服在那些假教师的压力，去受割礼，去守律法。不是的，这个很重要的啊。弟兄姊妹，当我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深受感动。我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做一个属灵的母亲，让我能够经历生产之苦，也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去经历跟神同工那种喜乐。在我独处的日子里面，我每天为神放在我心中的一些人在祷告，在神面前我为这些人祈求，我祈求了，真是求基督的形象成形在他们心里面。这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求神让我看见神在这些人身上塑造了基督成形的蓝图。每一个人，我必须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怎么样，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同意吗？目的都是一样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都是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我求神帮助我，让愿意为这些人经历生产之苦，为他们付出代祷的心情。第二怎么样，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相信神把这个心意放在我们当中，你也觉得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我邀请为你关心的人祷告，求神让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为你的女儿儿女祷告，基督成形比任何事情更重要。为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愿，若是每一个人都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何等的不一样。阿们。弟兄姊妹们，你愿意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吗？愿神看到你，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进到我们心里里面，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呼叫你为阿爸父。天，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关心弟兄姐妹们，让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带出那个影响，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活出以信为本的生活。求你把属灵母亲的那个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他们，为他们来做榜样，成就基督在他们心里面。天，我也为教会祷告，求你把爱加添给我们，你已经给爱给我们了，但是求你更加添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以爱成全的教会，能够用爱心彼此来服侍。求你把那个真的关系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因着圣灵的给力，让我们有基督成形在我们教会整个里面。主，这绝对不是靠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愿意在我们每个人，因着我们每个人愿意的摆上，促成这样大事。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